李拔一气之下转身刚要上轿，只见仪门那边气喘吁吁的跑过来一个中年太监，一边跑还一边喊：“是李大人吗？请留步。”说着来到了近前，一个签打下去，陪着笑脸说：“奴才何处给钦差大人磕头了。”起身又是一躬，回过头来骂那个年轻的太监：“你这个瞎眼的东西，你纯是吃屎吃昏了头，回头我再和你这王八蛋算账，还不赶紧照应李大人这些随从更进。过亭耳房里早就预备好酒菜了。”那个小太监这才知道今儿扎错了苗头，急忙自己打了两耳光，答应着何柱的话还要过来谢罪。可是李拔已经跟着何柱进去了。李拔一边跟着何柱往里走，一边问：“怎么，王爷知道我要来？”何柱还没来得及回话呢，却见允祥和允提兄弟俩从二门里出来了，俩人急忙停住脚步，侧身而立。允祥远远的就打招呼：“哈哈哈，好啊，新任大主考来了。今儿早上我去见皇上，马齐说历来顺天府考试那都是两个主考，这回只委任李拔一个人，恐怕不合体力吧。皇上说要参墨十个主考也是一样，朕这次就专用李拔一个。此人未及第时，朕就知道是个正派的读书人，文章人品都是好的。你听听皇上这话，你呀好好干吧，将来前途无量。”李拔听得心里一热，急忙上前打签施礼，又撩起袍子跪着给两个王爷磕了头，起身庄重地说：“李拔何敢辜负圣上尊尊厚望，仅为克己修身，持重谨慎，为国选拔真才。”你瞧，本来啊允祥是很随便的一个人，说话也比较松弛随便，他这么一正经不当紧，倒弄得允祥有点不自在了，愣怔了一下才笑着说：“那好啊，我等着看你选出来的状元。”其实本来啊老十四允提个性长相和老十三允祥都特别相似，只是老皇上康熙宴驾，新皇上登基，这一场疾风暴雨，允祥变得练达机敏了，允提呢却变得有点郁郁寡欢了。其实啊雍正后边还有一句话呢，说李拔要有胆子再敢以身试法，也难逃朕之诛戮。此刻允提听允祥把这句给引掉了，只是淡淡一笑说：“行了李拔，你去吧，我和十三爷还要去兵部呢。”说完俩人是大步流星的走了。李拔这才跟着何柱往里走，穿过月洞门来到了西花厅，但见绣阁起户，回廊曲折，两旁侍立着的丫头足有四五十个，见他们走过来都规规矩矩的垂手让路。再往前走就是一座水榭，朱漆廊柱，紫檀雕花，透过隐隐约约的香烛帘子望去，只见从地到顶镶嵌着一面巨大的玻璃瓶，玻璃瓶的后边一池碧绿的湖水波光粼粼，却是为临窗垂钓而设。李拔不由感慨万千：“哎呀，什么十年寒窗，什么文战告捷，什么堂呼接诺，又是什么钦差学政，比起这琼楼玉宇的龙种之家来，那都一文不值啊。”正在出神，就听里边传来了八王爷允嗣的声音：“是李拔李大人吧？不要报职名，快快请进吧，我正在等着你呢。”李拔又是一阵感慨，人都说八爷善于笼络人心，今日一见果然不错。他急忙紧走两步来到门前，大声报名：“臣李拔参见王爷，给王爷请安。”“嗨，叫你不要报名进见嘛，你怎么就是不听呢？我呀 一向是不讲这些个规矩的。快快进来，到这边坐。李拔紧走两步来到八爷面前，磕头行礼，起身的时候却见东边窗户前还坐着一个人，坐不像坐，躺不像躺的，四仰八叉的倚在藤椅上，正在看书呢。李拔进来，他连头都没抬一下。李拔正琢磨着，这什么人呢，这么大呀，自己要不要过去主动的给他请安行礼呢？正琢磨着呢，八爷一指那个人说，怎么，你不认识吗？这就是十爷，他这个人呢，从来不拘礼数，你啊也甭过去了，先坐坐下，稍等片刻，我和李卫说完了，就和你说。李拔这才看见，感情下边的小凳子上还坐着一个人呢，就是如今朝野闻名的李卫。其实啊，他们两个人是认识的，刚想点头招呼，就听八爷说，李卫，皇上派你去主持这两件大案，一块去的还有涂立琛，他也和你一样是个很能干的人，你不要不高兴啊，别人想来呀，皇上还不要呢。如今谁不知道你李卫的大名啊，这种差事你不干，让皇上找谁去啊？李卫似笑非笑的说，嗨，八爷，这个差事昨儿我见皇上已经立辞了的。王爷您知道，山东那块地方的事情更难办，这十几年没了于成龙，几乎成了强盗世界，强纳乾坤了。东平湖、微山湖、暴毒固一带饥民造反，趁着如今各自占山为王，要早下手剿灭才是啊。听说有个铁棺道人联络江湖武林高手甘凤池、吕四娘一帮人，明面上是在山东打擂比武，其实是教会各路人马，安的什么心思很难说呀。坑灰未冷山东乱，这个地方自古就是个不安分的地方，京师这案子再缠手，总能从容去办吧。昨儿和皇上说的好好的，怎么今儿就变了呢？我想递牌子见见皇上，心里有话总得说出来才痛快吗？允四淡淡一笑说，嗨，又见，你不要窝火嘛，留你在京城不是我的主意，是马琪觉得人手不够，请旨把你留下的，你要递牌子我无权阻拦，但是你要肯听我一句忠告，那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山东的差事我心里有数，已经叫蔡廷先去挡一阵，你手下的吴瞎子不是也去了吗？你是个玲珑剔透的聪明人，响鼓不用重锤，难道真不知道马琪为什么把你留下吗？有些个事儿啊，还是心照不宣，不说为好。说着用碗盖拨着浮上来的茶叶，不言语，嘴角兀自带着微笑。坐在一旁的李拔原来也懵懂着呢，这和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三拨人马，外加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马琪为主，上头又有允四做道，还问不下这两个案子吗？他非得要李卫和什么涂里琛也一块参与。听了老八允四这番话，他才明白，感情诺敏是马琪的门生，杨明石是刑部尚书赵申桥的门生，马琪和张廷玉是多年的同事，张廷禄偏偏又是张廷玉的弟弟。十八方考官与成审官不是同年就是故交，公案相对，生死瞬息，更何况还搅衬着隆科多与马琪、张廷玉多年的恩怨，要在这两个案子中调停周到，谁不想多一个靠山，谁不愿意多拉一个垫背的呢？正在胡思乱想，就听李卫叹了口气说，嗨，既然王爷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不能再说什么了，得，我倒差就是，不过我这儿也撂给王爷一句话，这件事儿既然到了我的手里啊，能周全的我尽量周全，不能周全的那可就说不了了。反正啊，不管他们官大官小、出身门第，咱是一样看待，到时候 您八爷能体谅我，我就心满意足喽。八爷还没说话呢，那边坐着看书的十爷允娥接过话茬说：“去去去，少在爷这儿说这些没用的话，谁不知道你是个鬼不缠，难道八爷还会坑你不成啊？”你别看李卫和八爷说话的时候规规矩矩的，可是十爷一搭腔，他可就蹬鼻子上脸的开涮了。嘿，怎么着，十爷，您既然知道我这鬼不缠的大名，你这大头鬼就该躲得远远的。怎么着，你还想在这儿凑数是怎么着？别看我李卫没学问，可我心里明白的呢。哼，你也不瞧瞧这是什么案子，闹得不好啊，案犯把程审官审了，那都是现成的。你要想试，那就过来试试也成。不是我李卫吹牛，把你卖了，你还得帮我数钱呢。说着，回头看了一眼李拔，急忙又说：“哎，得得得，八爷，您是个大忙人，我走还不成吗？我那儿还有一大堆的事儿没办呢。八爷，小的这就给您告辞了。”他说着。走上前来是磕头不像磕头，打签儿又不像打签儿的，装了装样子，转身就走。走到李拔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嗨，一家子，明儿见啊。”回过头来向十爷扮了个鬼脸，转身走了。也不知为什么，李拔一听李卫称他一家子，心里很不痛快，甚至有点蒙受侮辱的感觉，心想你一个小叫花子也配和我套近乎。八爷印四好像看出来李拔的心思了，轻轻一笑说：“哈哈哈，李拔呀，你是不是看不惯右界这种狂放啊？”李拔万万没想到这个位高权重仅次于皇上的头号王爷一下子就看出了自己的心思，急忙躬了躬身说：“哦，回王爷话，李卫与二位王爷尊卑有序，君臣之义列在三纲，这不叫狂放，这叫非礼轻佻。”听见这话，那边的允娥不由坐直了身子，这是个出了名的荒唐王爷，他的脸色突然显得十分庄重，目不转睛的盯着李拔，半天才叹息一声说：“哎，礼崩乐坏之日，还有什么三纲五常啊？”允四挑了允娥一眼：“哈，老石啊，先不谈这个。李拔，其实呢，李卫原先是皇上龙潜三邸时的家奴，倒真是乞丐出身。虽然不大读书，但是聪明却出自天性。他从小啊，在各个王府走动惯了。”熟不拘礼嘛，当年他恶作剧，还差点把我门前的照壁给卖了呢。好了，不谈这个了。李拔，你明天就要进贡院了，对不对啊？李拔急忙欠了欠身子说：“是，臣已经叫家人把行李送往龙门，今天晚上就不回府了，就在那里打听，明天早上独自进贡院主持考证，特来请王爷训示。”哎，哈哈，可说不上什么训。有人说大清如今无清官，我看也不尽然嘛。你李拔就算得上是一位清官吗？你的事我早听说过了，大家都说你是个清官，你不爱钱，不交朋友，洁身自好，宁静淡泊。听说你连印结局发的银子都不肯去领，外官们送的冰炭镜什么的，你更是一文不取，是这样的吗？所谓冰镜炭镜，全是由下边的小官孝敬上司的，那等于是送礼和行贿。李拔自视清高，这些钱他是从来不要的。此刻听到八爷问起这件事，他急忙一躬身说：“回八王爷，学生家中也颇有微产，也知道爱惜自己的名声，所以不想取这些不义之财，以免玷污了祖宗，也辜负了朝廷的重托。”允四点了点头， 这就很难得嘛。只有不贪赃，才能不卖法，也才能成大器。这次万岁爷从这么多臣子里唯独选中了你一个来做主考官，可见圣心烛照。我还有什么可嘱咐的呢？你呀，就好好干吧。李拔还是头一次和八王爷打交道呢，过去他也常听人说过八贤王的称号，今天一见这谈吐这风采果然是不同寻常。正在胡思乱想，却听八爷又说，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得嘱咐你两句啊。这次应试啊，因为中间出了点差错，举子们不但不能出来，还要重新考过。哎，要说他们也挺可怜的，昨儿我听说已经有人昏倒了，他们在里边待了这么多天，带进去的食物早就吃完了，怎么能不饿昏呢？这件事儿错在朝廷，所以朝廷要负责任。我已经召会了户部，在里边的人全都由户部供应饭食，你进去以后啊，要查得紧一点，管得严一些，千万不要让那些黑了心的人克扣举子们的伙食。好了，该说的话我都说了，你既然也有事，我就不留你了，你道罚吧。是，学生告辞。李拔深施一礼，转身出去了。看着李拔远去的背影，老石允娥对老八说，哎，八哥，我瞧着李拔这个人还行啊，从心眼儿到能耐都还不错，你怎么一个劲儿跟他打官腔啊？老八微微一笑，师弟，你呀还是见识不明啊，这个李拔我瞧着他是个心思缜密又深藏不露的人呐。哎，对了，你没见李卫刚才到这儿来是什么光景啊？他到这儿看到屋里摆的这琳琅满目的东西，古玩玉器，呵，那眼睛简直就不够使了，这儿看看那儿摸摸，这是本心自然流露，这是人之常情嘛，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可是李拔就不一样了，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他是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看着是不为物欲所诱，其实啊用的是克制功夫。这种假道学我收过来能派什么用场啊？哎，论起用人呐，毕竟我们训了老四一筹哦。你们看看李卫就知道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叫花子，硬是调教的成了气了。我们往日拢在袖中当成宝贝的人，如今倒戈的倒戈，避难的避难，真正指望得上的有几个人呢？如今还不是得现物色。刚说到这儿，门帘一挑，老九允堂和老十四允提一前一后进来了。允堂笑嘻嘻的看着老八说，哈哈，八哥，今儿好彩头啊，我呀给你请了一尊神，大有用程，那可算得上是一条大鱼呢。老八还没说话呢，老石允娥眼睛一亮，急忙问，谁？你猜猜看，猜中了有奖。允娥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也猜不出来是谁，摇了摇头。老八允四不由精神一振，难道说是隆科多？允堂笑着点了点头没说话，允娥不由惊呼一声，哎呀，好啊，不过我可有点不相信呐，隆科多他会来投靠我们？哎，在哪儿呢？我去见见。老九一摆手，嗨，老石，你忙什么？他才刚刚上钩，我们慢慢摇橹捉醉鱼，你和八哥呀现在都不宜和他见面，先由我和老十四跟他谈谈。允四满脸含笑的说，哎呀，老十四啊，真有你的，这么快就和他挂上钩了？哎， 对了，给皇上选秀女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允儿在旁边笑嘻嘻的说：“嗨，怎么着？你们如今还把我当成二百五啊？我如今也变了，那也是久经沧海难为水的了。选秀女的事儿啊，老十四交给我办了，我办得精心着呢。嗨，我糊弄了老四的耳目，你们做大事，如今有了眉目，那可得先犒劳我啊。”老八一拍手：“成，我就先送你十把镶金鸟铳。不过隆科多既然已经到我府里来了，我不见见不好吧？”老九允堂摇了摇头：“哎，他只是刚刚上钩，你这么急着见他，那不是掉了身价了吗？再说也得防着吓醒了这条醉鱼呀、啊、还是我和老十四先去见见他，命该为我所用，他就在劫难逃。”老十四远提也竖了一下腰带，把辫子一甩，笑着说：“走啊，九哥，咱们这就去会会这个托孤重臣。”兄弟俩一前一后出了书房，沿着池塘一直往北，越过一带蔷薇花洞，便来到了允寺平常接见客人的书房卧云居。此刻隆科多正坐在卧云居里，十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奉命在这儿载歌载舞。可是此刻隆科多可没心思欣赏这些歌舞，他是倒背着双手来回的跺着步子，心神不宁。隆科多是今天早上才接到老十四允提的传谕，说要和他在一块儿商议一下给皇上选秀女的事儿。因为他是尚书房大臣呐、啊，十四爷约见，那能说不去吗？可是他又有点想不通，要是商量这件事儿啊，那在尚书房商量不就行了吗？何必要舍近求远跑到八爷府上来商量呢？后来又一想啊，哦，八爷允寺是首席王大臣，也许这事儿正该着他问吧。他来是来了，可是却一个人也没见着，就被撂到八爷书房里在这听曲儿呢。几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陪着他这个老头子唱曲儿，这要是放在以往啊，他高兴还来不及呢。但是今天他却没这份闲情逸致，这些天来有许多事让他胆战心惊，他害怕见到八爷他们，更怕见到如今的三爷红石阿哥。科场舞弊案子一出，他就有点坐不住了。在这件事情上他心里可以说是有鬼，但是又不能说出来。红石是皇上的儿子，他当然不用害怕了。隆科多自忖没有他那样的地位，更没有他那样的靠山。更可怕的是张廷禄被揭发出来了，他会不会揭发自己呢？如果他要揭发，那自己又该怎么对付呢？隆科多知道自己的底牌，他这个所谓的顾命大臣当得不理直气壮啊。康熙去世前的情景总在他的眼前晃动，使得他不得安宁。